好啦，今日我哋开始第二堂。第二堂咧就系讲到以西结书里边一啲象征性嘅行动。嗱，宣布，我唔知对你咪一个好嘅消息。今日嘅内容可能会短啲嘅。咁我唔可以特登因为要拖长去拖够几多个钟头咁样，冇意思。因为今日我哋会集中系喺以西结书里边象征性嘅行动。咁但系第三堂咧，我哋就会长啲咯。因为第三堂我们就会讲以西结书里面的比喻，以西结书里面的比喻呢是比象征性的行动呢是多一倍以上的。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啦，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者甚至中学都好啦，我读书的时候如果老师病了回不来，我们很开心的。有了老师突然间教书不是很舒服，早十分钟落堂呢，我们又很开心的。如果老师呢讲书讲长了呢，我们的心就闭，特别如果要小息呢，你不要阻住我休息啦，又或者我要放学，你拖迟我放学呢，我就很猛整的啦。咁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些心态啦，无论点。总之我就会是按照我自己预备好了的跟大家来带去分享。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带去先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恳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带去洁净孩子，叫我能够靠住主你，能够有这份从你而来的力量，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工作，叫我能够宣讲神你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反省和学习。祝福在镜头前面的聆听人的睇緊嘅弟兄姊妹，神啊，佢哋俾佢哋能夠集中到精神，有讓佢哋咧唔單單有領受，更加嘅嚟帶去有得著。求神你眷顧帶領日嘅時間，祈禱乃奉主得勝嘅名，阿門。嗱，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嚟到學習啦，但係不得不承認，我哋喺唔同嘅地域裏邊，特別喺外地，或者我哋大家有唔同嘅時間嚟到做嘢，所以未必能夠可以咧同一時間。但係我哋會將呢啲片段咧摆咗喺教会嘅网页或者 YouTube 里面嘅，咁你可以随时嘅嚟带去收睇啦。咁但係好希望你收睇咗之后，你都俾一个嘅回应我啦 ，WhatsApp 俾我啦。咁如果有咩嘅问题，你可以嚟到系去即係向我嚟带去发问，我尽量嘅喺嗰个嘅即係课程里面咧，同大家嚟到作出呢个回应。嗱，好简单同大家翻温翻以西结书第一堂讲过啲咩嘢，好短嘅啫。咁我哋知道原来以西结先知咧，佢原本系一个祭司嚟噶，但系喺耶路撒冷嚟到被攻陷，巴比伦王大兵嚟到剿灭佢哋嘅时候，佢哋第一次沦陷，于是佢哋就被掳啦。皇帝、贵族、专业人士被掳走，带到去巴比伦。以西结就系喺当中嘅一份子，佢系好无奈地嘅被逼嘅离开咗自己。虽然已经活得好辛苦的故乡，但始终是自己成长的地方。咁特别作为一个祭司，佢好清楚嘅喺外邦之地是被视为不洁的地方。喺巴比伦，好多嘅子民同胞是活喺悲惨难受的环境里面，但系冇谂到以西结竟然喺异邦之地同样嘅继续可以服侍神。神向以西结祭司发出这个的呼召，要他来带他成为先知，神的代言人，来带他安慰、勉励、提醒在被掳的子民的里面。但不单单向着被掳的同胞，我说是难民营里面的传道人，他更加被神的灵来带到去耶路撒冷，不单单看到耶路撒冷里面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第四堂里面我们会看的。但是更加呢就会怎样呢，是要向耶路撒冷留下的余民来带去提醒，更加发出这个审判的讯息。好了，我们就看到以西结先知呢，即是神跟他说你去啦，但这班人是不会听你说的，他们是额坚心硬的。但无论点，你仍然要宣讲我的信息。咁跟住喺第三章里面话，你有一个身份，唔单单系先知嘅身份，你更加系一个守望者嘅身份。守望者嘅身份就系咩呢？就系你见到有危机嘅时候，你要发出呢一个嘅警告。咁嗰啲人听唔听呢？如果佢听你嘅警告嚟，但系去警戒自己，特别离恶行善，佢能够得救。但如果有啲人系心硬，系唔肯听嘅时候， 是他们死在罪孽之中，但不关你的事，因为你已经讲了。这个的呼召在以西结书第33章里面再重复出现，同样我们会在第四堂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来带去研读的。那先知呢就要做守望者。好啦，那跟住呢有两个象征性的行动，上次我们讲了啦。但今天我们其实主力就是讲以西结书里面的象征性的行动。什么叫象征性的行动呢？这样。好简单，举个例。我昨日呢就负责了一个的安息礼。哇，好特别，这个安息礼呢就不是我们教会的。咁啊，系一个嘅基督徒93岁嘅婆婆，但原来做咗30年嘅教师，佢离开咗世界，喺一个大宗派嘅教会里边嚟到受洗咗。但呢间教会就话到啊，即系啊疫情啊，同埋个牧师就话自己年纪大，所以唔肯同佢嚟，但系佢负责安息礼。于是我就俾人哋嚟，但系去邀请啦。咁你知道我冇所谓啦，即系可以嚟去祝福人嘅，梗系好啦。咁于是我就负责呢个安息礼。有冇留意到？往往我哋出席嗰一个嘅安息礼嘅时候咧，就我哋都会着嗰啲叫素服，系咪？一系纯白，一系纯黑。特别离世者嘅家人，全部系着黑色衫嘅。咁嘅时候，嗱，呢一个黑色衫系代表咗佢嘅悲哀，佢嘅难受。如果你记得嘅时候，上个星期即系721事件，竟然系被扭转咗过嚟。警方就話到，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唔係即係無差別嘅對待，咁咧佢哋咧係旗鼓相當嘅。咁咧佢哋嘅上司曾經話39分鐘先到，但係而家又話到唔係，我哋18分鐘就到啦，因為佢會將由出門口嗰度嚟帶佢講起。咁但係你唔好忘記，人哋係打電話報警噶嘛，應該由嗰段時間嚟去報道嚟有計數噶嘛。即係好簡單，如果我打999，我有人接咗我個電話啦。但是对方两个钟头先借在警署出来的时候，是可能他十分钟就到我家，那我可不可以就说，哦，我们呢其实十分钟就已经到了。喂，这个就是在这里来去掩盖自己的错。那很多人就觉得很气愤，于是就发起一个的行动，就是第二日就是要着黑衫来去表达那种的不满。这个是一个很和平的态度来的。我承认我都有着黑衫，我今日都是着黑衫。咁点解呢？有原因嘅。你有冇留意到我上次系着乜嘢衫？其实我着乜嘢衫都系有嗰个嘅计算喺当中。上次我系着一件红白间条嘅恤衫嘅，因为我会讲到嗰个嘅大纲同埋背景，佢哋系活喺痛苦嘅当中，但系最尾其实有三分一嘅篇幅。是讲紧神系会叫佢哋嚟到从枯骨枯干咗嘅骨而变成为一个嘅活人。佢哋虽然系被攻陷，但佢哋会复兴。最重要第34章，神亲自做佢哋嘅牧者去牧养佢哋。咁以西结书最后就系讲新嘅圣殿，即系佢哋能够系再一次敬拜神，所以系有喜乐。虽然审判嘅信息是较多，但是最终是仍然有这份的喜乐。所以我上次呢就穿红白两种的间条的衣服，白色也是素服嘛，是代表悲哀，红色是代表喜庆。但今天呢我是穿全黑的衣服。为什么呢？这样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讲一些象征性的行动，大部分都是讲到审判的。咁但係你又留意到呢個白黑色嘅衫裏面呢仲有少少暗條係白色嘅，仍然有盼望。嗱，呢個咪就係象徵性行動囉。所以唔係淨係去寫一篇講章，我都要計算一下我究竟係要點樣去表達呢個嘅信息。好啦，咩叫象徵性行動？而家喺禮堂裏面啦，咁啊九月嘅時候呢亦都會有人喺呢度呢行婚禮，我唔知有幾多人可以出席。大家有冇留意到嗰行婚禮嘅時候，咁啊牧者主持咗嗰個嘅即係誓言啦，要我哋大家互相嚟到承諾係點樣去愛對方啦。咁然後亦都咧嚟帶去，譬如簽咗婚書啊、祝禱之後咧，咁跟住咧就請我哋做一樣嘢噶啦。咁就係請新郎哥咧為新娘子咧揭乜嘢啊？ 係啦，係揭頭紗，唔係揭婚紗。揭婚紗要掹喺下面㗎啦，咁樣。咁啊，揭咗呢個嘅頭紗之後咧，咁大家都期望緊一個嘅行動咯，佢哋。咁咧，佢哋就好似係好怕醜咁樣。於是我哋作為做牧師咧，就會有豬嘴啊，咁樣咯。咁於是嗰個嘅新郎哥咧，就會輕輕一吻個新娘子，係咪？咁如果太快嘅時候咧，我哋會識錯噶。大家睇唔清楚，影得唔係好夠，可唔可以再做多次啊？又再嚟多次，係咪？嗱，呢個就吻咧，就係一個象徵性嘅行動。要更加深入、更加激烈嘅吻咧，可能就喺留翻喺屋企裏邊，係咪？但係點解要當眾嘅嚟吻對方咧？呢、這個吻就係代表咗我愛你咁樣。當然有啲小孩子話：乜唔係冚一巴嘅咩？當年阿媽打我嘅時候，佢話佢愛我噶嘛，係咪？咁呢個另類啦。好啦，咁我哋就睇到原來象徵性嘅行動背後係有啲特別嘅意思。今日我哋就集中喺以西結先知嘅象徵性行動。溫翻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兩個嘅行動。第一個行動係乜嘢呢？神要先知食卷啊，食嗰個書卷。我已經講絕對唔會真係成卷書卷係咁食咗落去嘅。咁呢個嘅書卷去食嘅時候覺得苦澀，但係後尾咧係有甘甜嘅。嗰、那個意思就係話，佢要去宣講神嘅説話，佢一定係要喺神裏面領受咗呢個嘅話語。我成日都講，佢唔係讀一篇嘅文章出嚟，先知係要嚟，但係去經歷到佢所講嘅係真實嘅。佢係要見到神嘅榮耀，所以佢喺加巴魯河邊見到四活物，見到神嘅榮耀。咁然後佢就可以面對前面嘅壓力同埋挑戰。但係跟住佢要食呢一個嘅書卷，就係有神嘅話語。佢係要成為神嘅代言人，一定要好地研讀神嘅話語。咁所以食卷是第一个的行动。好啦，而家我哋睇咧第二个象征性的行动。第一个象征性行动就是食卷啊嘛。第二个行动就是封口同埋开佢嘅口。我哋先嚟睇睇以西结书第三章22-27节。
耶和华的灵在哪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哪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平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勃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勃逆之家。
好啦，我哋好睇到咧22-27节啦，而家我再睇翻22节啦。22节里边咧系好清楚嘅嚟到去讲咧，就系、是、神嚟到去要求先知去到平原嘅地方。嗱，呢度一个特别嘅意思。嗱，神系无所不在噶嘛，先知喺佢住嘅地方里边，神都喺度噶嘛，神都要向佢讲说话噶嘛。但系点解神要先知去到平原呢？就系、是、一个较宽大嘅地方。让佢能够有安静嘅时间嚟带去亲近神。嗱，今日你喺镜头前边嚟带去睇住我嘅分享，神系同你喺埋一齐嘅。咁但系不得不承认，有阵时可能你屋企里边咧有啲人嚟到叫下你啊，又做下呢样嘢啊，咁样你较为难专注。所以有阵时我哋有冇需要退休啊？退到一个安静嘅地方里边嚟到亲近神咧？呢个系好重要。哈巴谷书里面记载到，先知见到当时的社会非常的混乱，特别有些人用他的权力，用他们所谓的法律来去制肘一些人，律法不显明，先知很气愤。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好像没有做事的时候，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先知是去到守望楼，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到边界里面是 单独的来带去仰望神，等候神向他讲什么说话，还有他怎样向神来驳嘴。所以你留意到今次先知是怎样呢？第一次见异象在加巴鲁河边，今次神是要他去到平原的里面。我自己都很深的感受，有时我都需要退下来安静。那退下来是什么呢？好感恩，由六月到现在，我基本差不多每一天都会有半个小时去公园那里急步行的。但当我急步行的时候，我是会去祈祷的，我是来带去仰望神的。咁可以有啲嘅時間，你有同神，你有親近。特別係喺呢幾個月裏面，香港嘅形勢係咁混亂，好多弟兄姊妹有好多嘅需要，我就好希望有每一日有半個小時以上咧，可以你有同神建立一個更加緊密嘅關係。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好啦，當我去到平原嘅時候，耶和華嘅靈你有再一次嘅嚟帶去出現，佢見到神嘅榮耀啊，就好似我哋上一堂所講嘅。咁佢就一见到神嘅荣耀，佢就俯伏在地。跟住神同佢讲：当你翻屋企嘅时候，你要闩门，睇唔睇到？第二十四节，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跟住就话咩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唔系先知自己捆绑自己，佢闩咗门噶咯。但啲人可能係破屋而入，將佢嚟帶去捆綁喎。點解呀？就係唔俾佢講嘢，禁止佢發聲。因為先知講嘅就係一個審判嘅訊息，雖然係事實，但佢哋唔鍾意聽。於是係點樣呀？要滅聲呀，用而家嘅術語就係、是、所以要捆綁佢。我哋見到就係咁樣啦。可能喺清晨六點零鐘嘅時候，一啲嘅警察就攞住手令，就是捉一些的议员咯，就是说你来到参与暴动咯。那么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就是令到呢你慢慢慢慢不敢讲嘢啦。我们的特首想推行这个全民的检测，就讲到这些所谓的专家和医生，医生是没得所谓的，就是一定有他那个的牌照。原來一啲醫護人員佢哋話到啊，因為嗰個嘅檢測可能個成效唔大，同埋我忙，我唔會去即係參與呢一個嘅檢測啦。但佢哋從來冇叫你哋市民唔需要去參加，但係於是就話你嚟帶去居心不良，令到咧即係你香港人咧係對中央政府咧產生嗰一個嘅唔信任。咁你知唔知咁讲嘅时候呢，其实随时就係咩可以话你犯咗国安法㗎喎、哦。因为你係挑拨緊人民呢对中央唔信任㗎嘛。虽然呢个未即刻被拉上法庭，但係会唔会又令到第时有啲人呢唔再敢去讲嘢呢？呢个咪就滅聲囉。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原来当时那些的人就是要来到捆绑以西结，给以西结不可以来带去宣讲神的信息。好了，那以西结曾经真是哑口无言，但是不是因为这一班的人来带去捆绑他。一个忠于神使命的人，就算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可以为神来到讲说话。彼得、保罗曾经被捕下监，但是没有阻止到他不讲嘢，是不是？先知为什么不讲嘢呢？好了，我们再看一看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叛逆之家。原来不是啲人捆绑先知，所以先知不能够讲嘢，而是因为神阻止先知讲嘢啊，佢个脷啊贴住上堂，咁就讲唔到嘢噶啦嘛，系咪？咁嘅时候，但系神又会另外一个时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就必使你开口。原来要信服于神嘅说话。咁点解神有阵时唔俾佢讲嘢呢？就系佢话到呢班人系叛逆嘅。在某个时段你跟他讲都是没有意思的，那这班的人是不会来带去听。 所以我就想起传道书里面所讲的是什么有事建立有事拆毁有事，原来宣讲有事静默都要有事。但是我们一定要拿捏得准，特别我作为一个牧者更加要很清楚究竟神你几时要我讲嘢，几时要我闭口呢，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留意到第二十七节里面是很清楚的再来带去解释神使他开口的时候他就会开口了。好，我再来带看看第二十七节嘛。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勃逆之家。
所以神有自己清楚的时间，稍后我们会看到呢，神直接跟以西结说，你们不要为他们祈祷了，祈都没用的了，纵使有一些的异人在他当中，包括但以理啊这些这样呢，他来带去祷告神话都不会听，因为他们已经陷在一个一定灭亡的过程当中。所以求神来带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事。最重要的是我们清楚神的旨意。我上次都轻轻地提过，记得以利亚他曾经在加密山上叱咤风云，对抗850个的假先知还赢了，但后来他惧怕耶洗别的追杀去逃亡，但神没有责备他，没有说他这样令到我的见证失去呢。但后来神原来要先知隐藏，然后转型，让他建立先知门徒学校，我所讲就是第一间的神学院，去训练更多的人去到子民当中来教导。所以我很深信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计划，有他自己不同的时间，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敏锐于神的指示，然后按神的旨意而行。好了，我们去到第三个的象征性行动了。我想讲以西结书第四章到第七章呢，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来的。那这个的单位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及他们会灭亡的先兆。那这个的宣告呢，先知就来带去用很多象征性的行动来带去讲出来。你留意到那个的行动呢，是越来越长的。大家看看个 PowerPoint。第一个象征性行动呢，就是画一嚿砖，然后来带去围住这嚿砖，就代表了他们会被人来围。有没有留意到是得三节的，第一到第三节。好，第二个的行动呢，就是向左睡觉又向右睡觉，一会我们会看的，就四到八节。但第三个行动呢，能不能留意到经文的长度啊，是九到十七节，是不是又长一点呢？就是按照一些的分量来到吃东西和饮水。第四个象征性行动呢，用刀剃须剃头发，是用了十七节的经文来带去描绘啊。咁即係话每一个嘅行动係越嚟越长，同埋呢嗰个嘅解释亦都越嚟越多。好，咁我哋呢嚟带去睇第三个象征性嘅行动，就係画围城图啦。好，我哋一起嚟带去睇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者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一个铁锚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者城，使城被困，这样好作以色列家的预兆。
好简单，神要先知呢攞一嚿砖，但一啲砖知呢个咩做㗎，就係搵啲泥啦，同埋搵啲草呢嚟带去混和咗，咁然后呢倒落一个帽嗰度，咁然后呢就一到实咗之后呢，咁然后倒返出嚟，就等太阳嚟到晒，晒干咗之后就成为砖啦。但係当佢仲未干嘅时候呢，神就要先知做一样嘢，就係攞呢嚿砖，咁然后呢嚟带去画一啲嘢喺度。咁咧，然后咧就代表咗咩咧？就呢嚿砖咧，就代表耶路撒冷。 跟住喺呢个砖嘅侧边咧，再嚟到围住一啲嘅嘢，咁可能系揾啲嘅嘢围住呢嚿砖啦。个砖就喺中间啦。咁嘅时候就系代表咗耶路撒冷将会被攻击。咁你见到呢幅细细地嘅图咧，你咪见到先知即系瞓咗喺度，咁上面有嚿砖，咁有个圈你又围住佢嘅。咁當然呢啲嘅圖畫咧，只係俾我哋能夠去形象化咗先知所要做嘅事。最大嘅問題，記唔記得嗰陣時佢哋有啲嘅人仲係留喺耶路撒冷裏邊？當時好多嘅先知，即係話所謂神嘅仆人或者係祭司，佢哋咧係獻祭嘅，佢哋咧係皇室裏邊嘅先知。佢哋咧就成日都安慰子民冇事噶啦，你谂下，虽然攻俾人哋攻击咗一次啫嘛，但系而家我哋都冇事啊，佢哋走咗啦，我哋咪而家仍然留喺耶路撒冷里边，圣殿咪仍然喺度，我哋系好安全。因此佢哋就特别啲政治人物就会嚟到讲到，面对嘅嘢咧，其实系好少嘅啫，个冲击唔系咁大嘅，哇，制裁我哋，少嘢啦，咁样系咪先？好簡單，舉一個例，咁啦，而家美國咧就嚟帶去制裁啦，咁咧就話香港咧，因為有國安法嘅時候，就好似咧即係中國一個省份咁樣，咁所以就冇咗呢個最優惠嘅即係嘅利益俾咗香港啦。咁而家香港製造嘅嘢係咩咧？唔係 Make in Hong Kong 喎，係 Make in China 喎。即係因為咁，其實某個程度又冇錯嘅喎。咁因為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嘛。但是不是只是一个表面这个字，喂，其实香港制造的东西是一个品牌来的，即是中秋节到，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香港，特别国内的人那时候要来香港买什么呢？就要买香港制造的月饼呢，就是这个信心的保证嘛。那如果有很多东西是虚假的时候，喂，那人家对这样东西没有这个把握，那结果是怎样？原来将我们香港来等同了，好像表面我这么改个牌啊，但是原来对制造业产生影响，我们的出口少了，就影响着我们一些的居民或者我们一些市民的生计，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当权者往往都说没事的，很简单，不会影响我们什么的，我进去美国你就制裁我咯，这样。但很可能原来你不可以用 Visa 卡，甚至可能你的 MPF 都有问题，是不是？但是往往这些人就会发出平安，平安，这个就是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里面恒常会出现的事。所以神就透过先知做这件事，就是其实你们的城池将会被围攻，甚至是会怎样呢？是会荒废的。果然敌军在数年之内就两度夺取了耶路撒冷，抢去他们很多的财物，最终是将他们呢来带去消灭。但很肯定先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是未完全的沦陷的。好了，跟住哇，做先知都很辛苦，神就要先知睡觉的时候呢左右侧卧，你留意，不是转左转右，是向左侧几耐向右侧几耐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第四到第八节。
你要向左側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側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側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側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者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你睡觉的时候会怎样啦，这样呢你就会即是睡啦。咁有時你會轉下左，有時會轉下右啦，係咪先？你唔會成晚都係硬邦邦一個嘅位置噶嘛？如果係嘅時候咧，你瞓嘅時候你瞓得好唔舒服。所以我成日咁講，作先知都好辛苦嘅。何西亞先知係娶咗個女人，但係呢個淫婦嚟嘅。耶利米被神呼召嘅時候就話到明，唔准佢嚟到結婚生仔。 點解上個禮拜我哋嚟有睇到以西結先知咧，佢嘅妻子突然之間死亡，但係唔可以哀哭，唔可以為佢嚟，但係去安排身後事，係咪？咁咧，而家今日仲合要瞓覺嘅時候咧，佢係要先嚟，但係向左側卧，咁咧係390日。咁你有陣時喂瞓咗覺嘅時候都會喐下身嘅，但係神話我要揾繩索捆綁你，使你不能夠輾轉，即係輾轉反側啊！咁我都經歷過啊，應該係3年前7月14日，我啱去完咧，即係南太平洋啦，斐濟啊、阿魯亞圖，咁啊，然後再坐機翻嚟嘅時候，第二日咧，即係7月14日，我記得好清楚。咁咧就去睇個孫啦，咁咧抱一抱佢，哇！突然之間，我隻眼啊就會咩咧？有啲嘅血絲出現，我見到啲血飄下飄下，我又感受到呢個好似係罪咁樣。你睇我隻眼係冇血嘅，但我自己睇到原來內裏面呢嗰、那個嘅眼裂開咗個痕，所以有啲血流出嚟。咁後屘即刻入醫院做手術。咁醫生就同我講：，但係有人做過眼嘅手術，你知有啲人好慘㗎。佢係要趴喺度瞓，咁咧嗰個眼咧要向下，仲有啲嘢咧頂住個頭㗎。咁可能要瞓20日、30日。咁我就問醫生：，我話醫生咁。瞓覺會點啊？咁醫生話：嗱，咁就唔使趴喺度嘅。不過你係要瞓一邊咯。我即刻問佢：咁我瞓左邊定右邊啊？咁樣咁佢話向左。咁話：唉，咁都好啲，向左咁樣。咁醫生點解啊？我話冇啊，我睇睇向我左邊，喺我左邊嚟咯。我向左側，我可以望到佢啊嘛。如果向右側，咪望唔到佢咯。咁咪好似背對背咁咯。個醫生同埋個姑娘都擰曬頭。唉，呢個咁嘅咩病人嚟㗎？做完手術都可以咁輕鬆講咁多嘢。但嗰時我就諗起以西結先知，以西結先知佢要向左側卧390日，向右咧嚟帶去瞓40日。嗱呢個嘅側卧代表一樣嘢嘅啫，好簡單，就係動彈不得，喐都冇得喐。另外一個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要承擔以色列人嘅罪孽。嗱，我先講動彈不得先。你向某一個方向嚟帶去瞓覺，但係完全喐唔到嘅時候，即係話你唔可以嚟到隨便自由嘅行動，係咪？即係今日一個嘅城市人可以自由嘅來往，但係如果你國家嚟到陷落嘅時候，你成為俘虜，就唔係你鍾意去邊就去邊㗎啦。人哋要你攞走你就攞走你，趕你離開你自己嗰個嘅家園，你就要被趕走，你唔可以嚟帶去逗留喺當中。咁即係話咧，佢哋係要咩咧？就係、是、要嚟帶去被遷徙，係冇得自由行動嘅。好啦，咁點解有390日咧？嗱，有唔同嘅解釋，但係有一個解釋就係390日就係由所羅門建造聖殿之後，咁咧就到被拆毀，咁大概就係390年。好啦，40日係咩咧？一日代表一年。咁40日咧，好可能就係指猶大國要流離一個嘅世代。你有冇留意40喺聖經裏面係代表一個世代？摩西喺王宮40年，喺曠野40年，後屘帶領以色列出埃及嘅時候係40年，係咪？好啦，咁照70字譯本咧，佢就唔係話390日，70字譯本話係190日。如果我哋計算以色列人被掳嘅時候，大家記得首先北邊嘅國家就係以色列國啦，係俾亞述嚟帶去滅亡，係主前734年。咁嗰陣時咧，從嗰陣時開始一路計算耶路撒冷陷落，即係話北國滅亡咗，到耶路撒冷南邊嘅國家滅亡嘅時候咧，南邊嘅國家滅亡就係公元前586年。所以正正就係148年啦。咁咧，另外一種計算方法就係咩咧？就係390日，再加上第六節嘅咧，第40日，咁即係430日。430日咁嘅時候，咁就係正正係佢哋喺埃及為奴，到咧佢哋離開嘅時候係430年。我哋又唔係喎，一路以嚟好似話咧，佢哋係喺埃及為奴400年。你睇下《使徒行傳》啦，係好清楚講430年。咁400年只係一個總數嚟嘅啫。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咧， 我就接受到咧430日，即係七十字譯本一個幾精準嘅譯本咧，就話係190日，因為先知咧即係要阻側我390日，即係超過一年以上咧，咁其實係未必係咁啱嘅。咁作業嘅年數就譯為佢哋受罰嘅年數。咁亦都有人記載430年係咩呢？就係從掃羅王，即係公元前1017年啦，到南國敗亡嘅時候，就係公元前587年。咁咧就係呢一個嘅數。咁但係無論點，其實最重要嗰個解釋就係咩呢？耶城會被圍困，佢哋係冇自由，就係咁簡單啦。好，第三個嘅象徵性嘅行動係乜嘢呢？就係按糧吃喝。我哋一齊嚟睇第四章第九到到第十七節。第九到第十七節，
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憎我的390日吃这饼，你所吃的要按份量吃，每日20舍客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制止，每日喝一因六分之一，按时而喝。
好啦，嗱，神系要先知咧嚟带去做一样嘢，但呢件事好似好简单，我搵啲即系唔同嘅种子嚟带去混淆，嚟带去做饼啫嘛。有小麦、大麦啦，咁话我哋而家都好食嗰啲莫维他小化饼啊啲咁样啦，系咪？啊，豆子啊、红豆啊、小米啊咁样，嗱唔系嗰个手机啊，小米即系啲细嗰啲米啦，咁同埋啲粗麦啊咁样装喺个器皿里边做自己做饼，就喺你阻塞我嗰啲日子里边嚟去做呢啲嘢嚟去食。咁好简单，但系原来我哋知道咧。在他们的律法里面，第一就是不可以将这些这样去混淆的。我们看看利未记第十九章的第十九节好吗？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种做衣服穿在身上。
原来呢度系好清楚咧，有啲嘢系唔可以混淆嘅。你用大麦就用大麦嚟去做饼，用小麦就用小麦嚟去做饼。你整红豆就红豆饼，但系就唔可以将呢啲嘢嚟但系去混淆埋。呢个系条律法里边所要求嘅。但系唔好忘记，当佢哋被掳到去外地嘅时候，第一，佢就算想咁做都唔系咁容易，因为未必有佢哋要用惯嗰啲嘅即系食物嘅。好简单，举个例。如果有啲人移民咗去西方嘅國家，而家都好啲啦，即係因為咧都多中國人同埋香港人啦。譬如當去咗加拿大啊，去英國，你有冇留意到喺英國咧？如果買米嘅話咧，係貴好多嘅，因為佢哋唔係食飯噶嘛，即係嗰啲嘅外國人有，不過係少啦。但係你買薯仔就好平咯，因為食薯仔多啊嘛。喂，你喺倫敦啊，喺伯明翰呢啲可能係即係多華人嘅城市啊，仲有嗰啲叫中超，我開頭唔明咩叫中超，我以為咧中國嗰啲嘅足球咪叫中超啊，原來中國人嘅超級市場。但你去啲偏遠嘅地方咧，係冇噶。你想嚟到買呢啲嘅米都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即係話，佢哋而家去到巴比倫呢個地方。他们是没有机会来一个很纯一他们用惯的那些食材来带去做事，所以他们要混淆。那这些的产品呢，大部分是巴比伦和埃及的产品来的。好了，那就是说他们物资短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哇，还得人害怕。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呢，原来我们看回刚才那段的经文，他是找什么来带去做那个的燃料呢，在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九到到第十七节那里，他说到呢，即是以西结书第四章九到十七节，我们看前面那个的 PowerPoint， 这样的时候呢，原来呢后来神是要求他们来带去找粪便，人的粪便呢来带去焚烧，我们做燃料的。但是粪便是被视为不洁的嘛，我们没有打出来。你知不知道当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我们在旷野流浪， 好啦，咁当你喺困嘅流浪嘅时候，当我哋要嚟有大解，要有即系大便嘅时候，布布啊，要做啲咩嘢咧？佢哋要攞个铲出去，佢哋咧就喺呢一个嘅地方嚟有便力咗之后，就要铲啲泥嚟，但系佢冚住呢粪便，因为呢粪便系视为不洁噶，话免得神嚟有巡行嘅时候，巡视见到呢啲嘅时候，你就有祸啦。咁即系粪便系视为不洁。但是原来在巴比伦在埃及呢，他们往往是会用一些粪便啊来带去作为一个燃料的、哦。有些乡下地方里面呢找牛屎啊，真的爱来带去做焚烧的地方。咁但是呢，神就要先知第一做一些好像不洁的事，就是混淆了不同的食材来去做饼。第二就是要找人的粪便爱来做什么呢？就爱来带去做燃料，来带去焚烧。好啦，咁但是后来神有怜悯，后来先知说我怎可以这样做呢？结果后来神就给他用牛屎来带去代替人的粪便。所以看到这个是神有怜悯的。好啦，但是今次的焦点不是只是指牛粪这件事，是指那个食粮。原来你睇到嘅时候，二十舍客勒其实系几多呢？即系中国人嗰个嘅度量衡咧，系八两啊，即系一斤都唔够，系半斤咋？半斤嘅饼，唔好忘记，唔系一餐啊，系三餐啊。你问下啲年长嗰啲嘅人啦。得几两米嚟食噶咋？如果日本仔嗰阵时咧，即系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嘅时候，佢哋好想食嘢，系冇嘢食噶。甚至我爸爸同我讲，试过佢哋直头饿到咧，系食树皮啊，树嗰啲嘅皮咧嚟有当曲奇饼咁嚟有食噶，系好痛苦。即系话佢哋咧，每一日先知啊，食三餐，但系只系得八两嘅饼啫。好啦。咁然后仲有水呢，佢係飲几多呢？如果你留意到嘅时候，佢喝一因六分之一，咁我哋唔係好知几多，即係六百毫升。六百毫升係乜嘢？嗱，我哋又试下啦，諗一諗啦。如果你坐飛機係唔可以带嗰啲嘢係超过一百毫升㗎嘛。你諗下，而家你隨時呢嗰啲嘅搓手液呢係好細樽嘅，係一百毫升嘅。你试下将啲倒落去，咁你倒六樽啦，六樽系几多啊？即系一公升都唔够啊！但系你全日就要靠呢六百毫升嘅水嚟带去解渴，其实系唔足够嘅。你谂一谂，你平时食完饭啊，即系口干嘅时候，特别如果你出外食嘢咧，嗰啲味精好犀利嘅时候咧，你就不断饮水噶嘛，系咪先？闲闲地咧，即系短短个零钟头，我试过啊，哇，饮成差唔多一公升嘅水嘅，因为啲嘢咧太咸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先知好悲哀，佢系要按嗰个嘅量嚟到食嘢同埋饮水。呢度只系预表一样嘢，就系你哋活喺艰苦嘅情况当中。当打仗，国家被灭，甚至有阵时你有钱，当你有钱，都未必能够买到丰厚嘅食粮。于是你就挨饥抵饿。所以呢一度就系指到，原来子民因为你哋不断嘅犯罪，冇听神嘅教导，所以而家你哋要面对饥饿嘅生活。但系喺痛苦当中仍然都有神的怜悯，虽然不是很多，但至少在先知这三百九十日里面，神一定是供应到他有这个的份量，可以吃到和喝到，绝对不会是非常丰富，但是不会缺乏咯。这个也代表我们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我哋嘅缺乏，我哋要尽力去做嘢，但系我哋最基本嘅需要，神系会供应嘅。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个系好重要嘅。好啦，我哋睇另外一个嘅象征性嘅行动，就系用刀剃头同埋剃须。以西结书第五章 咁咧，我哋嚟到睇第一节开始，一路嚟到读到第十七节。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一块块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为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它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它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它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的分散四方。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我要这样成就路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路中所定的那事，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用怒气和愤怒，并列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恨，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这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由这段开始看。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呢，就是来到讲到像征胜的行动和神的审判。跟着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呢，就是解释这个的行动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原来剃头剃胡须对我们来讲都很简单的。刚刚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就去到一个的家庭里面呢，咁咧就為佢哋咧嚟到拆偶像，咁啊好感恩喎。咁點解咧？原來咧嗰個嘅屋主，即係個女主人咧，就係早一段時間出席咗姐夫嘅安息禮。咁佢聽到呢個嘅信息之後咧，佢願意信耶穌。咁所以後屘咧就即係透過佢嘅即係家姐啦，咁我哋教會會友就去屋企裏邊咧拆偶像喎。 咁后屘咧，我见到两个仔，我哇，你两个仔好有型啊，咁样。咁点解咧？嗰个男仔咧，即系好长头发，扎晒辫啊，咁样后生仔嚟嘅咁样。佢妈妈话：，诶，其实唔系咁样噶，牧师。但系因为呢个疫情嘅缘故咧，咁样咧，虽然我哋楼下咧个屋村里边有理发铺，但系而家咧都唔敢啊，因为咧去剪头发咧，容不易咧，即系太近距离咧，咁会影响佢。咁所以佢哋又唔使翻学，俾佢留长头发咯，咁样。咁话如果疫情好翻嘅时候，就会剪头发。喂，剪头发系好普通嘅嘢。啊，嚟紧呢个礼拜六咧，我会喺间教会讲道。我个零月之前去间教会讲道咧，咁咧就我见到个牧师后屘个牧师无意中除咗口罩，咦，咁型嘅留须嘅咁样。佢话：，唉，其实唔系噶，平时咧我一定会剃须嘅。不过呢一排咧，即系成日都要戴口罩啊，唉，咁唔使剃啦，唔记得剃须冇所谓啦咁样。咁我都試過有一日咧，我唔記得剃須，但係好似冇乜嘢喎。因為點解咧？即係原來戴住個口罩，你都唔係好覺嘅啫。嗱，我哋剪頭髮剃須好普通嘅事，但我哋原來留意猶太人，特別原來猶太人咧，胡須對佢嚟講咧係非常重要，係佢哋男性嘅尊榮嚟噶，係佢哋嘅榮耀嚟噶。如果被剃咗啲須咧，就產生問題。我唔知大家熟唔熟大卫？大卫曾经差派一个使者，因为佢嘅盟邦个王死咗啊，咁佢就差派个使者嚟，但系去探望佢啦。咁点不知咧？呢、这个新王咧就真系冇乜智慧啊！咁咧嗰啲嘅神仆就同佢讲：，喂，大卫派人嚟，边个咁好死啊？会唔会系做间谍嚟？但系去点样咧？嚟到刺探军情啊？其实好简单啫。如果嗰个系使者嚟到你嗰度，佢就要被咩咧？被接待噶啦，你就可以嚟到监视住佢噶嘛。你冇谂住预片夜晚甩打一个枪跳上去阿咪爷走出睇噶嘛？喂，要去刺探军情，就唔会咁样大锣大鼓用使者身份嚟探望你啦。但系呢个新王咧，即系冇智慧啊。咁跟住话啊，呢、这个使者系、哦、做间谍。於是點啊？侮辱佢，做啲咩嘢咧？將佢啲胡鬚剃咗一半。嗱，記住喎，剃咗一半，唔係剪短佢啊！我初時我讀細個時候讀聖經嘅時候，以為剪短佢，直至到一套嘅電影出現咧，我就明白咩叫剃一半啦。許冠文、許冠傑拍嗰套咧叫《摩登保鏢》啊，有張海報咧就係剛佢啱剃完鬚，剃咗一半之後咧，咁然後有啲嘢出嚟，嗰張海報就係一邊冇鬚一邊有鬚。我終於明咩叫一半啦，佢係將佢嗰個嘅胡鬚剃咗一半，甚至剪爛佢衣襟，然後趕你走。咁呢個嘅神仆佢做乜嘢啊？差派人翻去話俾大衛聽，大衛好嬲。於是就要我一番好意嚟問候你，你竟然嚟咁對我嘅神仆，好，於是要派兵嚟對付佢。但留意到一樣嘢，大衛叫呢一個嘅神仆唔好翻嚟。嚇、啊，喂，佢為你受苦仲唔好翻嚟？佢話等你長翻好啲胡鬚先，你先至可以翻嚟見我。咁大家如果你明呢一個嘅故事嘅時候，即或者呢個歷史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透過呢件事反映緊，原來一個人嗰啲特別中東猶太人，佢哋嗰啲胡鬚咧係好緊要的。仲有另外一個嘅人係叫咩咧？知唔知咩人啊？係拿細耳人啊！啊，唔係攞住嗰隻好細嘅耳仔咁解。拿細耳人就係乜嘢咧？就係佢要將自己某一段時間，甚至係一生呈獻俾神。在这一段的拿细耳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不可以怎么样？剪头发。记得旧约里面士师记有一个好大力的人，那个叫什么？就是参孙嘛。参孙就是拿细耳人，所以呢他是必徒士来的，他是长发披肩的，他的头发是很长的。但后来他放纵俾非利士人嚟，但系去用女性嚟迷惑咗佢。后屘佢就讲出我嘅力量系原来嚟自我嘅头发。当然其实唔系真正系咁样，系神嘅能力。不过呢个系象征嚟嘅。咁结果后屘啲人就将佢嚟，但系点啊？将佢啲头发嚟，但系去剃晒、剃光咗。咁结果就点啊？失去咗嗰种嘅能力。但我仍然系讲，系因为神唔再同佢喺埋一齐啫，所以失去咗能力。 所以我哋如果明白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原来剃头剃须咧，原来就系代表咗你受住羞辱。但系神而家要先知剪头发、剃须，最简单就系国家会受羞辱。你谂下嗰个国家俾巴比伦嚟到攻陷。啲人就會笑佢啊！你個神係點啊？你哋係點啊？話強國強成點啊？咪一樣衰咯！佢哋係會受羞辱嘅。咁三分一係咩嘅意思呢？咁樣咁原來先知咧睇落嚟又要分喎、分翻三分一，三分一有啲啊擺喺衣襟嘅裏邊喎。呢擺喺衣襟裏邊嘅時候係做乜嘢呢？就係代表咗漁民。漁民唔係嗰啲。Fisherman 啊，即係打漁漁夫，漁民係剩低嗰啲啊。原來神係冇讓整個嘅民族被滅，仍然有一班嘅人留喺度，有三分之一嘅留喺度。但係又好特別，你留意第二節，你要將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燒，將三分一在城的四圍用刀砍碎，將三分一就係呢三分一咧，任風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趕。即是说他的头发有三分一被火焚烧，即是说有三分一人可能在战争里面你都是去死亡。记得刚才我讲后面第十七节之前那几节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解释神是怎样来追讨他们的罪。他们会因为饥荒、瘟疫甚至刀剑而死亡。那所以那三分一呢被火焚烧就是什么？就是死亡。三分之一你砍碎了他，然后呢你都是让他吹散到去周围，那大家都会明白，即是说他们国家的人民会被掳，被赶散去列国当中。那的时候，但是有几根要包住在衣襟里面呢，就代表到神仍然保存他们。但我想留意大家第五节，第五节可不可以再读第五节给我们来听呢？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
这里是说摆对在列邦之中。好了，我们看这节之前，我想和大家再看一段经文，就是利未记的第21章的第五节和第19章的第七节。好，利未记第21章的第五节和第19章的27节。
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
啊，听唔听到？唔可以使到个头光秃，自己甩头发冇得好讲啊，但系唔好特登整到佢光啊嘛。咁更加唔可以剃胡须嘅周围，咁你胡须喺呢度，可能你一啲咧，咁你都要继续落去嘅。咁咧呢啲叫胡念啊。咁頭先我已經同大家解釋咗啦，原來胡鬚頭髮係佢哋嘅尊榮，但係而家剃咗之後就冇啦。咁第五節嗰度就講到，我擺你喺列邦之中，你唔好忘記，原來聖城係喺世界嘅中間嚟嘅。佢哋以為就好似我哋嘅國家叫乜嘢啊？我哋係叫中國啊嘛，啲叫中國啊，就係、是、世界嘅中心點啊。我哋呢個國家係世界嘅中心點，呢、這個係好重要。原来列国在他四围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要为神来带去宣讲真理。他是要成为列邦里面那个的灯台，是让外邦人来认识耶和华神来的。那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看到的时候，以色列在中间，南部呢就是埃及，还有呢安提亚伯，即是今日的伊索匹亚。好了，是北边的时候呢，就是客人之地，就是叙利亚。咁大家知道啦，由但到叙，即是由但到别士巴，但的边境外面呢就是叙利亚。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去到最北边但。我们可以望到呢那些的战车啊，被毁嗰啲嘅坦克车，因为叙利亚嗰时曾经咧嚟到攻击过咩咧？攻击过以色列嘅。佢西边咧就系咧腓尼基啦， 同埋西非利亚啦。好啦，咁咧就你要留意到向东南咧就系约旦、亚门呢个嘅地方，同埋摩押，即系话以色列人咧系喺呢啲外邦嘅包围嘅中间，所以佢哋系有责任咧嚟到去宣讲神嘅教导，神将呢个使命俾佢哋。但是他们现在竟然就是失去了这个的使命的承担，因为他们没有地敬拜尊重神，结果神废去了他们。耶路撒冷应该成为敬拜的中心来的，在以西结书最后那里就有讲到这里，那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和尼加书第四章这两章圣经都会讲到末后的时候众民是要流归呢，即是这个的圣山，众民都要来去敬拜神，这个是很重要。在这里停一停，我想讲一讲，大家你可以上基督教名人堂的网页里面呢下载我们的笔记的。那我们已经有笔记呢摆在即是那个的网页那里。那大家可以，如果你找不到的时候不要紧，你 WhatsApp 我，我会将我的笔记呢来去传给大家的。咁啊，好似我哋講道咁樣咧，講道係會有錄音啦，會有 PowerPoint 啦，同埋咧會有筆記嘅，即係咁大家就好似喺崇拜咁樣嚟，但係去揾啦。好，我哋睇最後兩個嘅即係象徵性行動啦，就係要遷徙逃亡，就係以西結書十二章嘅第一到第七節，呢度係講啲咩嘢咧？咁樣，咁神係要先知做啲好特別嘅事。好，第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咁咧大家咧就听我咧嚟带去读出啦。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叛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叛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老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叛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老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带物品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预兆。这个就是神的吩咐啦。咁跟住我睇第七节啦。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老去使用的物品。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叛逆的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作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行，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的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你留意到呢，先知被神有吩咐做两样东西。第一，要执 定几件行李，朝头早就出门，但系好惊惶咁出去，出咗去，咁然后又翻翻嚟。到夜晚黑咧，仲特别要喺佢屋企嗰度咁啲外墙啊嘛，挖通啲墙。嗱，嗰啲嘅墙咧系好容易咧整开嘅，咁啊挖开啲墙，咁然后唔系由正门走，咁啊孭住又孭住啲行李，要穿过嗰个墙窿走出去。但仲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咩咧？系要蒙眼，蒙住只眼睇唔到地咁样走出去，搞咩啊？咁呢个系咩嘅意思咧？咁样，咁咧神就已经讲啦。喂，当你咁做，你仲要喺人嘅面前你去做呢样嘢吓？当你咁做嘅时候，虽然呢啲系叛逆之家，但佢都会问你：喂，你搞咩啊？而家点解要咁样嚟带去做啊？咁样咁嘅时候咧，你就要嚟带去话俾佢听。其实我呢个象征性嘅行动咧，系代表咗将来嘅君王系要被掳走嘅。咁嘅时候，佢呢个嘅被掳走嘅君王系点样啊？后尾被挖盲咗双眼，然后就被带到去巴比伦，甚至死喺异邦之中。咁所以你留意到呢度呢两个嘅行动咧，都代表咗国家会灭亡，被掳嘅惨状系点样？所以先知白日要搬啲嘢走，系第一次被掳。跟住第二次夜晚黑，咁咧挖空咗窿，长窿捐出去被带走。咁呢个时候咧就系羞耻，同埋灾难系忽然嘅临到。白天仍然好似睇到啲嘢，但系黑夜仲要挖咗只眼嘅时候，就好大嘅悲哀。咁如果我哋读圣经就知道，最后嗰个王就叫西底家。西底家就系被挖盲双眼。然后呢就变咗一个残废嘅人，就被掳到去巴比伦，最终就是死咗喺嗰度，而犹大国亦都灭亡啦。所以好可悲。第十二章嘅第二节话到，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你知唔知原来先知传递呢个信息，如果你睇个时间嘅时候呢，就已经系乜嘢呢？就已经有一年咁耐啦。其实佢哋已经曾经面对过一次嘅被掳，系咪？但系先知继续嘅嚟宣讲，你再唔去悔改嘅时候，你会最终被灭。但系呢班人有耳系听唔到，佢哋系叛逆之家，所以呢个一个好大嘅可悲。如果你留意到呢段经文里面提咗七次咁多，就是我是注视紧佢哋。咁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悲哀嚟嘅。咁所以第十六节里面咧，仍然有嗰个盼望。第十六节，佢话到咧，犹大国嚟带去灭亡，但系仍然有一个嘅祝福。第十六节，我哋一齐嚟带去听一听呢一节经文系讲啲咩嘢，好冇？
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国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个是不是跟头先我们之前所看到将头发呢来带去剪啦，要焚烧啦，去吹散，但是有三分一是怎样包在那个衣襟里面，就是代表了神仍然保护一些的人。所以他说到现在我要将他们来分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那时候但是神仍然为他们留下余种，这个是很宝贵的。好了，最后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的象征性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二章的17到20节，17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看这段经文好吗？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城邑 必变成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了，这个象征性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要耶利米吃东西的时候呢，是要面带惊惶，很惶恐的，你带去吃东西，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就是喂，俾亲安乐饭我食啦，咁样系咪？我哋大家讲咩叫安乐饭？喂，你食饭嘅时候能够好安舒，一齐嚟带去食饭倾偈，系会好好嘅。我好感恩可以有阵时同弟兄姊妹咧一齐嚟去食饭，可以倾偈，可以分享。但系如果你系惶恐不安嘅时候咧，你系食都食得唔开心嘅。当然，好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次咧，系因为饮水。因为惶恐之下而被召，那次是完全不同。记得是什么事？有人叫基甸，要打米甸人，有几万人愿意跟随，神话太多人了，但是其实米甸人成超过他们很多倍的，是几十万的。那怎么打？十几万人跟，但是其实已经比例不够了，但是神话不行，免得你们以为自己呢好，即是靠自己力量打胜。咁於是基甸就講啦：，喂，邊啲人你驚嘅可以走？哇，真係走咗成萬人喎，剩低嗰啲。咁呢啲都算好啦。後屘神話都係太多，要考驗佢哋。於是帶佢哋去行咗好耐之後咧，有水啊，有溪水。咁跟住咧，哇，啲人就好口渴，趴低喺度飲水。但係有幾百人咧係好惶恐喎，佢哋係一種警覺啊。佢哋唔係成個人瞓咗喺個地喺度。咁样饮水，佢哋系半踎半跪，然后咧揾手掏啲水，咁样嚟好饮。咁嘅时候咪烦好多咧，但系佢哋系要四目嚟带去留意，环顾四周啊嘛，睇下会有敌人啊嘛。神就话得啦，呢啲人警醒，所以可以用呢班人，但系得几百人啫。如果冇记错系三百人，佢对付十几万人咯。但结果是打胜。我就想起那班的愿意在惶恐饮水的人蒙神拣选。但这里就绝对不是。这里是讲什么？就是讲国家来到是去什么？来到是去灭亡的时候，你面对那个的冲击，你真的不会有安乐饭食。第一就是打仗的时候。喂，打仗的时候第一就没有那个安乐饭食的。会不会打仗喂一够冲晚饭时间。大家不要打住。敌军你都唔好打住，喂食饭再打过啦，有冇噶？冇噶，你打开就要打落去噶啦，系咪先？第二就系走难嘅人都唔方会有好好嘅嘢食咯，所以特别要先知，先知已经好惨啦。记唔记得啊？得八两饼嚟好食，得嗰六百毫升嘅水饮，但系食嘅时候都要食到震腾腾，食到咧好惊。原来就系代表咗咩呢？你要对这一地的居民说，主耶和华论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定是忧虑，喝水必定惊惶。为什么？我们会是在下一堂特别来讲以色列人讲犹大国他们犯了什么错。当然很自然，我们就说他拜偶像离弃神，所以被神来惩罚嘛。但还有一句的说话，我们都会下一堂里特别看，他们是强暴啊，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借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暴力，记住，暴力是神所憎恶的，但是不要想着只是行动的暴力，制度上面的暴力是更加可怕。我很深体会，你有权的人一路的来，但是可能修改一些法例有利于自己，这个就是暴力。很简单举个例，就是立法会因为泛民的人数不够，因为有些人被 DQ 了，于是建制咪来到修改了很多的议案的，那就变成为合法的了。譬如以前有21个人站起身的时候，就可以来带去即是有一个的要求，有一个的特别小组调查某些东西，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都有嘛，但是取消了这些了。所以你留意到的时候，那个制度的暴力是更加的可怕。 香港而家咧就話延遲一年嘅選舉喎。喂，但係而家你留意到嗰、那個嘅即係受感染嘅人數係陸續降低嘅。你可以全民測試，話預計有500萬人嚟去測試嘅時候，有成咧100個嘅地點可以俾人嚟帶去，要除口罩嚟帶去驗。但係點解唔可以戴口罩嚟帶去投票呢？咁而家已經放咗呢個嘅氣球出嚟，放咗呢個風聲出嚟啦。咁咧就係話喺大灣區裏面有幾十萬人啊，我哋咧可能咧喺呢一年裏面就足夠時間嚟去修訂啲法例，係俾居住喺大灣區裏面嘅人都可以投票。喂！呢、这個咪就係制度上面嘅暴力咯，即係嗰個嘅制度係乜嘢？原本嘅制度就係你要恆常居港嘅居民先可以投票啊嘛。如果你喺大灣區，咁點解喺加拿大、喺英國、喺美國嘅人唔可以投票呢？嗱，呢個我哋要放長雙眼嚟去睇。所以暴力咧有兩種，一種係乜嘢呢？就係、是、外在嘅，用行動嘅嚟有暴力，但係更加可怕嘅咧。就是法律上面的暴力，正如刚才我所讲哈巴谷书，哈巴谷书里面呢，里面是怎么讲呢？第一章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留意这一句，因为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原来当这些事出现的时候，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会很愤慨，于是就会发出这个审判。原来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国家被灭的时候，不单单他们来拜偶像，他们偏离神的律法，他们行使暴力，于是就产生这些问题。哈巴谷书都是被掳之前的一卷的先知书，就是一班有权力的人就利用法例来带去伤害更多的人，来到是去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所以不要提醒这一点，神是会审判。求神来要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已经来要看完呢，即是第二堂。我第二堂即是一些象征性的行动。但第三堂呢，即是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来到讲以西结书里面那些的比喻，是很多啊，多到今日一倍以上。咁当然我是会揀一些重要的来讲，特别讲两姊妹的比喻呢，是讲到神怎样好似来带去遇到他们一个很美丽的爱情，但是却是遭抛弃。我就会睇呢一方面，咁希望你能够准时嘅嚟到收睇啦，咁继续为我嚟到祷告啦。咁同样我再讲，我哋係会将嗰啲嘅笔记俾大家嘅。咁呢，因为一口气咁听，或者你断断续续咁听都可以嘅。有阵时你咪嚟到一路做一路听囉。咁嘅时候你要睇啲笔记对你嚟讲係有帮助嘅。咁喺呢度完结之前，我想再介绍我自己写嘅四本书。咁样呢，就因为有啲唔系美恩堂嘅弟兄姊妹啦。咁我都希望你能够支持，唔系淨係我一间会讲。一本书叫做鼓励你的女儿，全部用圣经嘅原则嚟到去讲点样教导儿女嘅。咁好感恩，今日我同我嘅儿女嗰个关系都非常好㗎。我寻日仲同我哋一齐嚟到去行街啦，跳住我嘅手啦。咁点解呢？我谂由细到大同我哋建立好嘅关系。我全部用圣经嘅原则嚟到去讲教仔女㗎，唔详细讲。第二呢，就係善看世情，是用一些的新聞来到回应，用信仰角度去回应的。正如我所讲的永善乱坛，可能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哇，你引用这些什么例证这样，但是我所讲这些例证是不是一个事实呢？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怎样用信仰的角度来带去看一些事呢？这本书是唯一一本适合未信的人来看的。好了，第三本呢，是我较为强力推介的，是我的遗书。是2016年10月我离开明恩堂的时候呢，因为我一路都有出讲章的，咁于是有弟兄姊妹叫我可以写一本书呢，即是将啲讲章嚟去出录咗，然后呢就等佢哋嚟有留念啦。咁呢就呢本书有21篇嘅讲道，我嘅讲道都係一啲可能大家好似好熟但我哋忽略咗嘅经文。好简单举个例，第一篇係颠倒众生，点解神叫嗰个少年嘅官变卖去所有嚟去跟随佢，乜唔系认罪嘅咩？ 點解摩西第一次上山嗰四十日，佢塊面冇發光，第二次會發光呢？一本叫做 SB2， 即係美白 SB2 就有啦。仲有我好憎嗰個人，覺得佢好唔好，或者某一個人令到我好討厭，可唔可以咒助佢呢？可以嘅喎。咁點解啊？哦，原來舊約裏面有咒助詩，咁同耶穌講要饒恕敵人有冇分別呢？咁樣，咁呢本書呢，其實係一本培靈性嘅書，講屬靈生命嘅成長。但我最重要推介嘅係我寫嘅釋經書《撒母耳記上下》，係講大衛。大衛唔係我哋想中咁好，佢好奸、好陰險、好記仇，但係點解又能夠得到神嘅祝福呢？佢有啲咩值得我哋欣賞？有啲咩值得我哋警戒嘅呢？咁呢啲係絕對唔深嘅釋經書，咁就有培靈性嘅成分，叫做釋讀大衛。咁呢就你可以返嚟教會，咁因為我已經有一部分嘅存貨喺度，咁大家可以嚟到買，咁你交返錢就得㗎啦。最貴嗰本都$108，其餘嗰兩本呢，頭嗰兩本係$70，另一本係$80。咁呢我想講，唔係淨係支持我。我寫書係冇任何嘅稿費嘅。最多係啲版權費，咁你就買咗本書就抽2%，即係俾返你咁樣。但係今年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冇咗書展。咁每一年應該係4月或者5月嘅時候呢，就有版權税呢，即係開一張支票俾我嘅。但今年佢哋話我哋經濟上面有困難，所以都唔能夠喺呢段時間裏面呢將舊年嗰個版權税呢留俾你，咁 OK， 我唔緊要，遲啲先啦，冇所謂啦咁樣。因為我寫書唔係為咗攞嗰個版權税嘅。咁所以呢，第一就係我好相信呢啲書係對你嘅屬靈生命有幫助。第二係支持緊基督教嘅文字事工。咁我介紹咗呢次之後呢，我就未來嗰三堂唔會再介紹呢四本書㗎啦。咁嘅時候呢，如果你想買嘅，你可以返嚟名堂買啦。或者你唔係名堂嘅會友，你想要唔緊要，你 WhatsApp 俾我，我就會睇下點樣聯繫送上去俾你，好冇？無論點，祝福大家，希望下一堂仍然嘅繼續嘅，即係嚟帶嚟去上9月10日，我哋結束嘅時候，我哋再一次嚟低頭，我哋禱告，好冇？天父，我多謝你俾我哋有機會去學習，願意神你自己幫助我哋，讓我哋咧嚟帶嚟去研讀神你嘅話語係整體性，讓我哋能夠去對你嘅話有更多嘅了解。神啊，幫助我哋，讓我哋嚟帶嚟去小心。如果我哋偏離你嘅時候，我諗我哋所面對嘅懲罰係會好沉重。讓我哋唔係有耳聽唔到，有眼睇唔到。讓我哋識得點樣好好地嘅，你帶嚟去靠住主你嘅話語，面對前面嘅挑戰。也讓我哋能夠知道，當我哋遵行神你嘅話語嘅時候，我哋係蒙福嘅。求主你賜福我哋，帶領住我哋，讓孩子今日嘅分享都成為眾弟兄姊妹嘅幫助。祈禱乃奉主得勝嘅名，阿門。再一次嘅嚟到多謝大家，咁希望大家你俾意見我。仲有，如果你有咩嘅問題，特別係以西結書嘅問題，你 WhatsApp 我或者留言喺教會嗰度，咁我哋就會嚟到去解答大家噶啦。祝福大家，記住俾一啲 feedback 我，多謝大家，下一堂再見啦。